所以我给今天的标题就是等于一个是一个总复习哈，而且会要往前看，如果我们不是主耶稣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嘛，就是说有个商人他讲说明天我要去哪里去哪里，我就发现这句话很有意思，God willing，神若允许，所以答应什么事情都事先想要加一句话，神若允许，所以神若允许我们会继续。明年再继续交嘛，对，所以一定要有个承诺允许，就谁晓得明年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从第一课的有些东西，我们来复习一下啊，从第一课开始。那《使徒行传》等于是一座桥啊，这个我想第一课我就会讲过。从福音书带到保罗书信，如果没有《使徒行传》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保罗书信里面讲些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呢，明年。如果神若允许，当我讲到保罗去到加拉太，那接着为什么写加拉太书？去了哥林多，为什么写哥林多？所以我讲的时候不是只是去那几个点，还要把那几个书信的一些重点讲出来。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写那些信啊。你也看到保罗写这些信的时候啊，他也被神改造了。哎，你看他写加拉太书是很凶的。那你们这无知的基督徒，哎，那个英文是 ignorance 啊，是骂人的话嘛，对不对？哎，他说第一封信写的，可是后来他的写的信就比较委婉，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也可以看到他的改变啊。所以我想是，如果要继续讲下去的话，我会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讲，而是不是说一直看他怎么走，怎么走，对不对？他走，哎，他第一次去，不能讲旅游吧，在这个，就去布道的时候，对不对？去布道的时候，他呢跑到那几个地方，什么路斯德啦、安提亚这种事，然后一路被逼迫被人家赶，对。可是赶到最后，他回头的时候又回去了，对不对？为什么？路加是讲说他要去兼顾那边的本土，所以。然后之后会有加拉太书出来，对不对？就是表示这个，他本来去这几个地方有点像蜻蜓点水，而且一路被迫害。那他这样子回头是要兼顾那边的门徒，所以明而且还知道会可能会被破坏啊。所以中文有个成语叫做“明知什么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所以你可以来用他的心态来想，他为什么他的路程为什么这样走？而且为什么一开始他登陆之后呢，是往加拉太那边走啊？为什么是这样子？从加拉太书里面可以稍微看到他生病啊。然后我们，所以我想说，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看下面的那个另外一半《使徒行传》的另一半哈。所以可能也要慢慢讲。那你在那个书信里面有发现很多这些人哈、哦，这些人呢，怎么提摩太啊、提多啊，怎么从哪里出来的？你从就保罗的这个三次的这个布道，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人怎么会出现的啊。本来这个福音书里面这些软弱的门徒或者使徒们哈、啊，竟然越来越刚强起来了，是越来越刚强。那这个转变是？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些转变？对不对？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也可以从那个他们字句之间可以看到。那到了保罗书信以后，就一再一再的，就是见证主耶稣复活了。对，所以很强调路加福音最后是强调说，你们要去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就是复活的见证。那我们想到我们现在跟人家做见证的时候，就要讲说复活的主在我身上的大能。对不对？让人家看到复活的主的见证嘛，对不对？我们虽然没有亲眼见到复活主的见证，可是我们心里面知道主是复活的，在住在现在在天上住我们是在帮助我们，来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做见证的时候就要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啊。所以，虽然主耶稣不在了，可是他借着圣灵，对不对？在使徒行传里面啊，继续的工作啊。那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所走的地方都是乡村呐。小镇，对不对？到了保罗书信的时候，都是大城市了，而且他是利用罗马的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路哈， 来一路走这些大城市里面，所以整个《使徒行传》，你如果不读的话，你就不会看出来，哎，怎么会有这样子那么大的变化？那当初路加写这封信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一章一章都是讲到这位某某大人，对不对？这个提亚菲罗嘛。那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就讲提亚菲罗嘛。那这个人到底是谁，没有人知道。可是最近我看了很多书都是讲说第一他是外邦人，因为他的名字是外邦人的名字。那我也稍微提过他可能是保罗被送到罗马去上诉的时候的律师，我们用现在的话语去讲是律师。那我们这个时代最好不要跟律师扯上关系可是罗马的时候，那个他的法庭的制度已经很多西方的东西是后来都学罗马的那套制度。那通常都有一个中间人在那边帮你发言的那他帮你发言的时候，他一定会问你吧？哎，你为什么会被判刑，对不对？为什么会被从老远老远被抓到这个堡这这里来？而且是什么？不是你自费，是罗马政府付的钱。你要想到这一点，对不对？保罗在路上这样3次都要自己付钱的，这一次到罗马去不用付钱的，这是很奇妙的事情，神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哎，那说你们这个人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就讲说大概是那一定，这个律师一定会问这些问题嘛，对不对？那你们信的到底是什么？你们这个信的这个新的宗教是不是新的宗教有一个东，通常有一个叫做教主嘛，是不是？这教主就是谁，对不对？他怎么回事？所以路加开始写的时候，就要把主耶稣的出生，那个到受难，对不对？一直到复活要讲清楚，然后再接着讲下去，就讲说为什么会有这发展的那么快，引起了别人的嫉妒，对不对？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就要讲到这个教会怎么发展的，都要讲给这个律师听啊。所以你用这个逻辑来看的话，这个猜想来看来看的话。这个提亚菲罗当然可能就是这个律师，做律师的，当你去帮你做辩护的时候，一定要查得很清楚你的背景，不然的话他不可能上去讲，对不对？所以有这个讲法在那里，对不对？跟保罗的受审跟释放有关，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后来第一次去的时候是被释放了，对不对？所以表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表示路加写的这两个书信对保罗能够被释放大有影响。是不是？然后中间又提到几个百夫长，是不是？这百夫长或者保一些官他在被带到罗马的时候遇难，不是遇难嘛？那些士兵可能都百夫长都对保罗很友善嘛，是表示他，而且一再的强调他们不是反罗马政府的，是不是？反而你看看这些百夫长都对我们很优待所以这把路加就带出这个隐隐约约就带出这个信息来所以呢，我列了一个表就把一些这两个书的一些比较。所以福音书是很强调这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的罪死，所以他的言行、他的神国的福音都讲得很清楚那使徒行传是耶稣复活的大能继续他的工作主耶稣如果在地上，他因为是道成肉身，那就受肉身的限制。所以他能够传福音的范围，就是要看眼睛看得见、走路走得到的地方，讲话听得到的地方嘛，是不是？哎，和主耶稣升天以后，圣灵就不一样圣灵来了是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这个范围会更大，是不是？所以做的工作会更多嘛，所以这个使徒行传就是带出这个信息来那耶稣开始的所行所为是以耶稣为焦点这个《使徒行传》呢，圣灵的工作通常很多都是隐藏的，他也不要荣耀自己，对，他要荣耀主耶稣嘛，对，所以这个门徒他们很多事工，圣灵在背后的推手，对不对？就在路加福音的字里行间就可以看得到所以是隐藏的工作所以就我就列了这个表，如果回去可以仔细看看那个福音书里面是耶稣是以犹太地为焦点。差不多都在那边传福音嘛，是吧？到了这里的时候，就传到地极去了。我在这个里面最后， 我们知道那行不是叫我们讲说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整个的金句嘛，对不对？圣灵来了，对不对？你们就得到能力传福音传到地极，对不对？其实地极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挪亚有几个小孩？啊，三个嘛，对不对？三个嘛，闪、含、雅弗，传到地极就是传到这三个种族。闪族先传的犹太人，对，含呢？我们都上过课嘛，谁是含？非洲嘛，谁在从非洲来了？太监，对不对？所以这些是有代表性的，并不是，对不对？雅弗是什么？就是这些罗马人的兵丁嘛，就是这百夫长等等嘛，他们是雅弗的后代，对不对？所以传到地极不只是地理上的位置，挪亚的三个，对不对？儿子的那个种族哈，全部都传到了，而且一步步传到。我觉得这是赖诺汉讲，赖诺汉讲的话。所以你看这个范围就越来越比耶稣在地上工作更广，对不对？因为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每个心中都带领不同的人。不同人就到向不同的对象啊，把福音传出去了啊。所以这个基督的教训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到了使徒行传哈，使徒们继续做见证，而且实践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讲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哈，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对不对？而且做得更大，更大。更大什么？这个范围更大，就是啊，对象更多了啊，所以这两个书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啊。那刚刚讲说，我做了比你做了比这更大哈、啊。那这更大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复活后啊，为门徒的教导啊和交托是什么？对，因为使徒行传英文叫 act，就是动作，要去行动的，对不对？那既然行动之前要行动什么，主耶稣都有交代啊。耶稣复活后为门徒的教导，在路加福音最后面的地方是我，你们说我教了很多年这个主日学哈，以前觉得是教，现在是觉得是误人子弟哈。那可是在这里你就看到。神主耶稣很注重这个对神的认识啊，在真理上面的认识，所以在路加福音最后的地方，主耶稣怎么样啊？就等于我是讲说开了第一门成人主日学，对不对？他就讲说把摩西和众先知在经上所记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清楚，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懂得连诗篇里面的东西很多都是指向主耶稣，对不对？所以。下学期我们就可以听到了啊，呀，没有要给怎么样董牧师董传道压力，帮你做宣传，所以你看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明白圣经，这是圣经是旧约你会发现到，你如果好好的读旧约哈，旧约里面你也可以读出主耶稣来，而且读的那个，而且会信。我们读到后来这个保罗去悟道的时候，就有一个叫亚波罗的人，他可以从旧约里面看到主耶稣，对不对？只是他不知道主耶稣已经来了，而且复活了。所以旧约读旧约虽然很难读哈，要比新约难读，可是旧约里面好好去读的话，也可以读出主耶稣来了。所以主耶稣这里讲说，从那个旧约里面来教导他们啊，开他们的心窍啊。所以讲照经上所写，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旧约都可以看出这方面的信息，是不是？所以，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道，赦罪的道哈，从耶稣那里一路上传到万邦。所以路加福音最后的时候写了这几个，很多事情哈，开头很重要，后面也一样重要啊。所以这个就后面路加记载这个表示这个我们在圣经上面的也的的的的认识哈，要或者钻研要给。更加的这个深入一点啊，你们就是为这事做见证啊，就是从这个死里复活的事情，就是要 赦罪的道要好好的去为主耶稣做见证啊。所以，马太福音那个大使命也有讲过，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哎，使徒行传里面有没有教训他们遵守？是不是啊？把真理就教导给他们了。所以，那另外耶稣最后也有一些讲嘱咐哈，就是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领受从上头来的量。所以主耶稣就讲说，我走了以后，圣灵会下来，圣灵会帮助你们啊。的你使你们必得着能力嘛？这个是其实这个《使徒行传》的1章8节就是整个的金句啊，而且很多的我们看到的发展或者分段也可以按照这个金句来分的啊。所以他主耶稣呢讲的是刚刚都是他讲，对不对？可是他也另外他心里面也有个很深的心意，就是要彼此相爱，而且是什么？而且合而为一啊。我们上礼拜要讲到，连两个教会，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都合而为一，对不对？而且彼此相爱，互通无有，对，互通无有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嘛。那安提阿教会就蒙福了嘛，啊，所以那耶路撒冷教会也蒙福了，因为他一再差遣他们对圣经、对主耶稣了解的很深的人，带送他去安提阿去，就最好的人才送过去，对不对？在那边就待在那边好久了，巴拿巴，是不是？所以两个教会就这样互通无有啊，你没有的我来帮助你，你没有我没有的你来帮助我，是不是？两个教会就非常合一了，而且表现出那种彼此相爱的心。耶路撒冷教会穷，对不对？安提阿教会就把钱拿过来，是不是？啊，所以表钱不是坏事啊，而是贪爱钱财才是坏事啊。所以这个你们，所以这个也另外在。加了进去哈，就是说保惠师来哈，啊，是要指教你们，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对。所以，我们知道属灵那时候，保罗不是少那个彼得不是被关在牢里面吗？然后出来以后跟就不是彼得不是在哥尼流家里，对不对？后来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被人家责问嘛，他就怎么样想起主耶稣的话，对。路加明明的就这样写出来，跟这个想起来我所说的一句话就对应上了啊，所以他们在那个被关起来以后在辩论那些讲的话，根本就不像彼得平常在福音书里面讲的话嘛。彼得在福音书里面讲的话有点像这个，哎，那个叫什么？这是孙悟空里面是哪一个？一天到晚乱讲话的啊，对不对？就不就是好像不经过猪八戒嘛，对不对？对。有点像是，哎，这个他现在讲话可真是头头是道啊，引经据典啊，把圣经里面什么约珥书的东西都拿出来，对不对？各种诗篇里面的话语都讲出来，哪里来的知识？哪里来的？哪里？而且讲的正是恰好，对不对？对的，当时的情景，不是圣灵给他的智慧从哪里来的？所以这里就看到啊，他必然这个圣灵必然指教他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而且要从父那里差来保惠师，从父的这边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所以他们所有的见证、所有的话，都是有圣灵在后面就推手。对，所以老早路加福音、约翰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有已经有这个预言啊，就将来他们会碰到这个事情。那。我们知道，第一个教会成刚保那个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不是觉得那彼得讲的话以后，他们觉得很扎心，对不对？这个就是这里讲说了，他来了叫世人怎么样？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扎心？自己责备自己。可是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是不是？所以啊，然后呢，他们哪里彼得哪里来的口才？这里也是啊，路加福音也讲说。我必赐你们什么口才智慧啊、哦！别人都驳你不倒啊、哎！对他，彼得站在这些大法官前面，不是大法官，这个叫什么？那个大祭司前面，对，讲话不但头头是道，而且讲了以后他们驳不倒啊！不但驳不倒，彼得还讲了一些很重要的话，就是说顺服神。人顺服人不顺服神是合理的吗？对不对？这种话你看看福音书里面他哪里有讲过？没有，哎， 讲话啊，头头是道啊，在我学讲，在我的经验里面哈，觉得是需要一番训练，所以保罗是经过一番训练可以讲头头是道。彼得没有上过神学院呢，对不对？也没人教他，那讲的头头是道，很有条有理的，这不是神在后面的工作吗？是不是啊？我讲的头头是道呀。那不是的，这是平常的训练啊。我们这个学工程理工的人的平常的训练啊，不敢讲是圣灵的带领的哈。所以，但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哈。然后呢，又讲说路加福音也有讲说，做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彼得对不对？还有12个使徒，在这个整个使徒行传里面表现，不是一个做当家的人呢，对不对？他甚至愿意。就是把那个在那个当寡妇们在那边讲怨言的时候，愿意把这个整个教会的管理交给7个人去，对不对？而且选那几个人怎么被选出来的？是大众选出来的，不是他们指定的。所以他们已经就是说主耶稣的教导已经深入他们的心中了。他们做的事情不一定需要讲说有一句话出来他就做了，他自然而然就做出那样子的事情不是要做。到最后，耶路撒冷教会的头是谁啊？不是彼得哎，是雅各哎，是不是？所以你就看到就是，而且当教会因为逼迫被分散到世界的这个罗马帝国的各角落去的时候，彼得还到处很辛苦的跑啊，所以才会跑到哥尼流家去嘛，对不对？所以他怎么样？他要去服侍众教会啊，本来教会只在耶路撒冷。他是第一任主任牧师，对不对？管理就在耶路撒冷教，现在他很辛苦啊，要到处跑，到处跑啊，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这些吩咐与祷告呢，都他们都接受了，而且真正的去实行了，所以这篇叫做《使徒行传》，是不是啊？那我们就从第一章哈，我就把它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讲一些基本的道理，然后在这个里面啊，那好像不能提前下课的话，所以这就跳过去哈。反正我们都上过这个课了哈，所以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我就有个表哈，这样列出来哈。所以你看，所以就稍微跳过一下哈，我想这个。那我就把所有那个主耶稣的在约翰就那个主耶稣的一些话语啊，把它写下来，来看这些主耶稣的吩咐，他们到底怎么样的实践，对不对？教会的见证的合一哈，所以是约翰福教会很有见证呢、啊，是不是？人被称为基督徒嘛，因为表示他们的表现，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一定很。跟以弗所的这个不是以弗安提亚教会这个基安提亚这个地方那种淫乱那种奢侈的地方的生活不一样，所以讲说被称为基督徒，两个教会又这个彼此互补哦，所以怎么样？这个是主耶稣讲说什么？我不在世上，但是求父神让他们能够合一。所以主耶稣这个向父神的祷告就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两个教会上面应验了，是不是？哦。那复活的见证呢？这个主耶稣讲说，是这里说这耶稣哈，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为这事做见证。所以当初12个使徒不是少了一个吗？彼得有没有要求讲说，新选出来这样，要跟我们在一起，都看到主耶稣的复活，是不是？所以这几个使徒都亲眼看见，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有讲说，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是不是？所以这些人都是亲眼，就都不会真的是为了主耶稣复活，而且因为这件事情的话，他们愿意把生命付上啊，来见证这个复活是真的啊。所以这是复活的见证，相爱的见证，刚才已经讲了很多了哈。真理的见证啊，真理见证的，路加福音就是讲说嘛哈，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写的，指的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哈。那所以使徒们在讲道的时候，常常就引经据典，而且这些使徒们对圣经的了解真的非常不简单呐、 你看，彼得常常引，我记得我上课时候给你们看了一个，就是我在我的电脑里面，《使徒行传》中用了多少次诗篇的上面的那个章节来证明主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你看这个，那个就讲说他们有为真理做见证，而且圣灵使他们想起来了。啊，扎心的见证就是刚刚讲的畏罪、畏义、畏审判，就是说，这个约翰福音这里呢，他既然就圣灵既来了，他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就看到很扎心的事情啊，想起主的话，刚才也讲说就是保惠师来哈，就是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啊，所以他能够引经据典，当然也是想起来，可是他在监狱，他在公会前面讲的那句话呢，也是主耶稣提醒他可以讲，要讲这样的话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哦，我所指的更大的事工嘛，刚刚我就已经讲过了哈。所以呢，在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教会有这几个特质，对不对？这几个或者说服务法，所以。教会必然是有一个真神可以拜的地方，我们叫敬拜真神的地方，有道可听的啊，所以你们叫做 Bible Church，这是有道可听的一个教会啊，有灵可感，圣灵感动很多人愿意受洗，对不对？说愿意来顺服，变成主耶稣的门徒，这个是有灵可感的教会，有跟口做，你们我发现你们要人不多哈，可是要侍奉的工作还真不少哎。所以我看大家都很忙啊，所以是一个很有功可做、大家分工合作的教会，对，有爱可享啊，彼此相爱的啊，有恩可蒙，在这里我们都有神的恩典，所以常常是怀着感谢的心的嘛啊，有福可传哈，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那个就像那个江冠明牧师讲说，你如果不去做这个宣教工的做宣教的话，你就要做宣教的工，对不对？教会里面哈，你会。为前面的人祷告或者等等都可以啊，都也算是啊，都有福可传啊，都在后面做支持的工作，所以教会就因为大家同心合意，容神一人，所以就增长了。这个《使徒行传》路加没写到一个段落之后，就讲哎，教会又增长了，又增长了。那增长的原因就是，通常你如果去追回去看他前面那个《使徒行传》的经节的话，就有这样子的。哎，你看我中文程度还不错啊，四个字，对，所以你看，所以那彼得呢，也可以在《使徒行传》看到他慢慢的改变，从很冲动的一个鲁莽的彼得，慢慢变成一个怎么样？哎，讲话温柔起来了，是不是？这样。然后，甚至你不要讲彼得，讲约翰啊，本来是雷子，对不对？也慢慢变成爱的使徒了。所以神呢，就在《使徒行传》里也看到圣灵一直在这些几个门徒面，一直带他们带领到他们合乎主用啊。有一句话哈，神要用的人不是合格的人。我们讲说，哎，你进斯坦福一定要达到什么什么标准，对不对？神用的人有没有一个标准？不知道。不是神不是用我们看起来是合格的人，神是怎么样使这个人合格？你懂的那个意思吗？就是说神在使用这个人之后，在这个用的当中呢，使他变成合神用的，不是他开始不是用合格的。彼得这几个圣徒没有一个是从我们人的眼光看起来是合格人嘛，又没有文采，对不对？又没有上过学，对不对？当渔夫嘛，又没有怎么样，又没资本，又没什么东西，对不对？哎，神使用他们，可神使他们合格，对不对？所以彼得就慢慢的被圣灵充满，慢慢的能够掌握真理啊，慢慢的是听从神，高举神的名，对不对？慢慢的懂得独自单独的祷告跟赞美。以前福音书里面很少看到彼得祷告。到了《使徒行传》里面，他常常祷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彼得就慢慢就是被神变成一个合格的工人了啊。开始的时候不是合格的啊，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翻译的啊，不知道应该 英文叫做 qualify，qualify 我是把它翻成合格哈，对。所以他们传的呢，都是什么？使徒行传一代提出来，我们传的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生命之道啊。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中间产生了什么问题，对不对？要怎么样的补救，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生命之道啊。以弗所书讲，这个是真理之道，对不对？刚刚我们也读到嘛，就是那个圣灵来是要为真理做见证，对不对？所以这圣灵真理之道。也是个救世之道，这个是歪曲悖逆的时代，对，是需要福音来做救世。所以《使徒行传》13章，我们也看到这个是救世之道啊，也是赦罪之道。我们有限的人得罪了一个无限的神，你怎么还这个债，对不对？所以怎么样还债？这个是福音，就是一个赦罪之道啊，传的福音啊，也是一个和好之道，因为要跟我不讲那隔断的墙嘛，对不对？我们跟犹太人就和好了嘛。中间那个墙就隔断了啊，所以这个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挑出一些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来复习一下啊。那接着呢，就讲说下一次 如果轮到我讲的话啊，那要讲些什么呢？对不对？先做个广告啊，那就是说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啊。新道的门开了，是彼得开的嘛？你不是讲说彼得有好几把钥匙吗？其中一把就是外邦人的开门，帮外邦人开门的钥匙。他开门之后，外邦人又涌进来了嘛，对不对？所以下面是讲说神怎么样开了门，然后现在外邦人可以大批的涌进来了啊。所以有第一次旅行布道啊，然后有一个耶路撒冷大会，这个到时候会讲啊。第二次、第三次，然后最后上告到罗马啊，所以就大概分这个五段来讲啊。那宣教的策略就跟前面刚刚讲过的不太一样了啊。前面你迫害来了，他们还是抵抗会，然后就有时候就是被抓到监里面去。这里保罗的宣道的记录的策略就不太一样啊。他在走的是什么？罗马的大道啊，那几个都是大城市啊。在城市，先是进会堂啊，然后呢宣圣道，就讲神的道，对不对？在会堂里面，那在传圣道的时候就会被什么？就会逼迫啊，然后呢他就会跑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啊传，而且到那个地每到一个地方就成立一个教会，而且呢选长老。哎，我现在发现我经历了好几个教会了。他们选长老是很慎重的，可是保罗这个选长老好像很快哎，一下一年不到就选到一个长老啊，选长老，然后呢，选了长老就把教会交托给这个长老，他不自以为是教会的创办人，因为教会的创办人不是他嘛，是神嘛，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交托给主，就把这个教会就交托给主，选出长老来治理以后，就委托他们就交托主，就是保罗。每一个到一个地方的作风都是这样子的，哦，就是变成好像是他一个策略啊，之前都没有什么策略可言的啊，现在你开始他有策略了啊，所以这里就有个问题，我们传福音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是该从容就义呢，还是该逃跑？圣灵怎么带就怎么带，有些人就是神要他们从容就义，对不对？有些人呢，神要他们往前走，所以保罗就是这个往前走啊，对，就一直他在这个地方被迫害，他就往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去那边传福音，又被迫害，再往前走，所以一路都是这样子。我们一开始都是这样子啊，所以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不一样啊，不是所有的东西你断章取义，你就去参考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神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带领啊，所以。其实马可福音也有讲啊，保罗也有讲，主耶稣也有讲啊。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往那城去，是不是？所以是可以的哈，不不要，所以我们也不要批评啊，走的人不要批评不走的人，不走的人也不要批评走的人。你批评的话，你可能在批评主了，对不对？这是主的旨意里面嘛哈。所以我们就接着呢，就讲说第一次的行程啊。第一次的行程呢， 这里这个图画跟旁边就有路线的说明哈，我们就看到他呢，圣灵感动要他们出去宣教，那第一站去哪里呢？就去巴拿马的故乡啊，居比路啊，就跑到巴拿马的故乡，就从安提亚，他们在安提亚教会，所以安提亚为什么被称为是第一个宣教的教会？耶路撒冷并没有差派人，对不对？直接去做宣教的工作，而是因为碰到患难，所以散到到处去。安提阿教会是真的有差派啊，大家按手在他身上，那个差遣那个字呢，有带有，给他们金钱上面的资助的啊，所以你然后就坐船过来啊。我曾经讲过，在那个时代坐船不是现在的 cruise 啊，你要到海边的去找那些经商的人，一个一个船去问，你知道去哪里，你要去哪里，然后才看我可不可以坐上去。你坐上去也没有一个什么。什么舒适的房间哦，你是跟水手可能住在一起的啊，旁边又有鱼又有什么货物的哈，不是，所以保罗在讲说他常常在受海上的苦啊，这个都是苦来的哈，就跑到这里来，然后从这里一直宣教，然后就到这里来哈，在然后就在巴拿马的故乡做完工作之后，就跑到这里来了，这个是土耳其哈，那从这里上岸之后呢？从那个加拉太书里面看到，他是有热病，哦，可能因为海难时候生的病，所以要去不海就是潮湿的病了，所以要到干燥的地方啊。如果去看 Google Map 的话，这里都是高山区，高山都比较干燥，所以就跑到这里来。他说他去那边的时候，加拉太书里面就讲说什么，加拉太人就把宁愿生都愿意为了他而牺牲生命的，对不对？但是非常看顾保罗的哈。所以就跑到这里呢，有一个另外一个城市也叫做安提亚啊，所以我这里两个圈圈，这个一个这里是他们出来的安提亚，这里他是宣教的安提亚，然后就一路被宣教以后被赶出来啊，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这里被迫之后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再跑一个地方啊，最后他觉得就是说有必要再回去兼顾啊，然后这里有讲兼顾啊，兼顾这些弟兄姐妹啊。这就是又顺着原路回来，啊，然后就先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再又回到安提亚啊，所以这个是第一次的宣教啊，我们到时候会讲得更加的仔细啊，也是慢慢讲是吧？那 第二次呢，他宣教的路程就不一样了啊，他就就回到从耶路撒冷回到安提亚啊，然后呢就走遍这个地方哈，兼顾众教会。我常常讲说哈，我从小学回去最怕念的就是历史，因为在国外长大，这个对中华的历史是不太熟的，可是印象很深，就是什么什么大禹治水，什么。三次步入家门嘛，对不对？扫罗，你看他们每次除了第一次之外啊，第二次、第三次都要经过大树，都要回去自己的故乡，因为他还是担心他故乡的人啊。所以他呢，在这边绕了半天哈，这边传了第二次的时候，在这边转了一阵子，然后呢，本来要往这里走的，圣灵不允许他，逼着他怎么样想。走这条路线，从这里呢去到欧洲去，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就有那个叫什么？做梦的时候就做到那个马其顿的呼声嘛，是那个人叫他来这里啊，所以看到好像是陆路嘛，讲说要参加那个申通的那个啊凯凯啊凯凯啊凯凯要参加那个保罗游踪嘛，是不是？到那边你就会登陆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墙壁上面。上面都是 mosaic 啊，就是描写找我在这里登陆啊，所以到处都可以看见这些东西画像啊。那圣灵拦阻他去这个地方，我曾经讲过，后来彼得去了，彼得前书里面就看到彼得去了这个地方，所以神安排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路线，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不同的路线啊。然后在这边呢，就顺着罗马的大道啊。就到什么希腊，到了哥林多哈，然后再回来哈，所以 你看他怎么样？他讲说保罗走遍叙利亚和基利家哈，兼顾众教会，所以保罗就发现到，自从去了加拉太出来之后啊，等一等我会讲到加拉太书啊，那个发现到只是这样去传福音哈，建立教会不够的，要兼顾这个教会，所以就讲到这里第二次就讲兼顾教会，第三次也讲说第四要兼顾这个教会众门徒，对。所以保罗慢慢发现到啊，一个教会的成立，你信了主以后啊，不够的，需要被继续的被那个门徒训练，变成更加的坚固啊。所以保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到了以弗所呢，就怎么样，在那边就成立一个可以说是神学院了，对不对？可能是第一所神学院了，就在那边兼顾当地的，在以弗所就3年之久啊，圣经里面讲说。花了3年时间，而那个这个3年之久把福音呢就传遍了小亚细亚，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那个启示录的教会嘛，就是这个时候成立的，所以他成立了这个学房之后呢，在那边教导了3年，出来了很多人就到处在小亚细亚成立教会啊，所以这个兼顾这个教会是很何等的重要啊，那接着最后呢，他被抓就。被派到罗马，被差遣差到罗马去啊，这一路就是经过海难啊，等等啊，到这里还碰到船难啊，船给毁了啊，然后从这里才去罗马。所以，事实上很多人要犹太人要杀他的，所以他去罗马这个路程呢，竟然中间都有这个什么罗马的兵丁保护他啊，是不是？杀人干嘛？所以不但不要付船费啊，不要付路费。还有人保护他，这是何等的优待啊！你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不是都是有神奇妙的作为哈？所以这里这张图画啊，就是保罗的生平哈，那就讲说他去哪里写了什么书啊，就主要是要讲这些。那他这里这个人呢，他写的像《加拉太书》是在这个时候写的，但是有更多的人也有，像我在那个神学院里面。我们是相信是在这个时候写加拉太书的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记了。第一次去布道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加拉太书；第二次布道写了什么书啊？写了2本书啊，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帖撒罗尼迦后书啊，在这里啊，对不对？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就写了罗马书，那个什么罗马书、哥林多书前后书，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很容易记了嘛，第一次1本，第二次2本，你这个你就是你那就第三次3本啊，然后呢，监狱书信是4本，对不对？所以就很容易记了啊。那最后被放出来就写了提摩太前后书等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有值得参考的一个，而且时代年代也写出来了哈。还有那个时代谁做罗马的王，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图画还不错的啊。那。最后，今天呢，提前下课之前呢，就讲到这个启示录的7个教会，好像是这个时候，在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建立起来的嘛，从以弗所开始这样就传哈。那最后的最后，我们常常这个校长在招会，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小时候上课之前有个招会，校长讲话，一直讲一直讲，最后啊，在最后在最后在最后啊啊。这最后是什么？创世纪之后，闪、含、雅、弗的分布啊，这3个种的分布，这个是彩色的，对不对？所以这里讲，黄色是雅弗啊，这个应该是闪还是含哈看不太清楚，都有颜色的哈。你看这个含哈是这个红色的哈。就分布到什么非洲这个地方去了，看到没有？那雅弗呢，就是这黄的，就是分布在这个地方，对不对？闪呢，就是犹太人，对不对？那好像有人讲我们华人也是闪的，跟闪有关系的哈。所以闪含雅弗，所以整个这个福音呢，就传到这个三个当初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后代，所以这个是最后的事情。所以，我们流行让我们看到，哎，仔细去读它，真的很丰富，对不对？把圣经前面后面都连贯起来了啊，从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了啊。
你看这最后这两章不是前面是启示录吗？这是创世纪，所以是非常丰富的啊。多听几次不同老师讲，可以得到不同的信息，真的。我使徒行传上课我都上过3次了，所以这个希望你们有机会能够听到别的人讲啊，就把我那个漏掉的东西把它补进来。那我们今天就提前下课到这里结束，好吧？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看到主你的大作为，使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享受到你福音的好处。求主在我们分散以后，能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愿意在神你的话语上面能够更加了解他的经意，把整个圣经主从头到尾，主你要传给我们，要传讲给我们的心意，让我们更加能够了解你的心意，也更加愿意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这次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有叫校长干的，这个是最后的。校长，
是，
校长要不要最后的最后？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是天赋，哈哈哈哈哈。